在那经济的成长。我记得好像曾经把弟兄姊妹们提到这一点，到了今天经济的时候，神在宝座上的宣告是说都成了，什么都成了，人神要住在人的中间，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一件事情成了，神要做人的神，人要做神的子民，这一件事情成了。那么到了这一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真的没有，再没有圣殿，连属灵的圣殿都没有，只有什么？只有神自己和羔羊。启示录二十一章就说，我未见城中有殿，有神自己和羔羊作为城的殿。神自己成了殿，那也就是说人对神的丰富的享用，或者说人对神的敬拜，是直接的进到神的里面，不再凭借着外边的物质的那个建筑也好，一个属灵的组织也好，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人与神中间我全然没有间隔。我们唱一首诗歌说，没有间隔，没有间隔，说来说去在今天无论如何还是有间隔，只是那个间隔少一点而已。但是等到那一天真的没有间隔，因为神自己和羔羊成了城的殿，人是直接进到神与羔羊的里面去享用神自己，去敬拜不是神自己。但这是神在他计划里头的奥秘的事情。将来这个具体的情形，怎么叫神自己成为殿呢？怎么叫羔羊成为殿？我们说现在我们还是不大了了，但是感谢神，他是这样说了，我们就这样接受，因为他所说的话从来没有一句是落空的。那么看到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当时建造会幕的神心里头那个目的，已经有这一个目的，就更清楚的看见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需要人所有的态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是人在神的面前那个绝对顺服的态度。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的，这两件事情又在不同的那个内容上头来显明人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的建立。头一件事情是神一再的告诉他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建造这个会幕。另外的一件事情，神也告诉他们用什么的材料来建造这个会幕。一个是很直接的，是指明要有一个准确的态度，另一个是说你必须要用准确的材料，不管是材料也好，是心意的态度也好，都是围绕着一个事实，叫人在神面前绝对的顺服神，这才是属灵的建造的那一个实地。我个人很深的感觉，神透过这一个物质的建造来造就人在神面前那个准确的心。那这个物质的会幕的建造本身并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但是建造会幕这个过程里头，神在人的心 字里头所做的功，那个才是重要的。那我们在这里先看看头一件事情，神说你们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真心乐意的就可以收下归我。那么这里边我们注意两点。第一点，为神送礼物来，神明明说是礼物。我上一次就提的哈，这一个礼物不是彼此应酬的礼物，你送我一点，我也送你一点，环保给你。我们常常看见人，哎呀，送了他那么多礼物，要送一些什么回给他来啊，回报一下。但神在这一个地方所做的，不是说你送一些了，我还一些给你，没有。明显就是说，你送这一些来，来为我建造圣所。从表面上看来，全然是为神。你送去是为神，建造圣所也是为神。从表面上看来是这样。那这就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子？从人的观点来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送你，如果是你自己盖了一个房子，你心肝入火了，我们送一点礼物给你贺贺，哎，那也还讲得过来。可是现在这里不是这样，你把礼物送来，我就用你所送的礼物来建造我所要的。这好像从人的角度来看不大合情理，他可能是这样子。为什么他在这里神明明叫我们看见，当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人如用是什么样的态度来向神？透过这些物质的预备来显明人对神的心思准确不准确。人在神面前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不承认神的地位。自从伊甸园的堕落以后，这个事实一直存留到今天，不承认神的地位。这样说还是说的很轻了，如果说的更严格一点，人根本就不要神。那么现在神在这里要建造这个规划的时候，神让人在他面前一开始就学习承认神是什么？神是配得人的尊重，神是配得人对他的完全的高举。所以神在这里说，你们当为我送礼物来。神配吗？他配吗？要我们给他送礼物，他配吗？这是我们里面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里面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神面前说，神你配吗？神向我们说我配，问题就是你接受不接受这一个我配的事实。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也不是乱扯的。我们看启示录，你看天上的敬拜第四章第五章，
第四章的敬拜是讲到一个神创造的永远的计划而引出的敬拜。第五章呢，是因着神的救赎而引出的敬拜。虽然两个敬拜的目的和方向都不一样，第四章的敬拜重在向着父神，第五章的敬拜比较重在神的羔羊，但是不管里头敬拜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承认神是配，神和羔羊配。你在那个那里能看见好几处啊，神啊，你配得什么什么什么啊，你配，你配，配。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有一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承认神是配。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来到主面前敬拜主的时候，就说主的作为，就说主的性情，就说主的所事，那么这些都当然都是敬拜的。但是如果从那两章经文里头去留心，一个真实的敬拜是在神的面前承认他不配，配得着荣耀，配得着尊贵，配得着这个赞美和称颂，他就是配。我们看到门徒请主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主就教导他们祷告了。那么那个一般称为主导文的那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出一个什么事情，也我们简略的可以看来称为主导文的那一段经文很自然的就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头一个部分就是教导人去学习，去寻求承认神是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话是带领我们去学习承认神是配。现在在召会幕的时候，神告诉那些百姓说，当为我送礼物来，神配不配？配。我们看到这里是启示，等到36章以后开始建造，那一个时候是实际的去建造。到了那一段时候，你真的是看见以色列人那一个送礼物的那个高潮，或者说是狂潮，啊，厉害得很。你跑到那个海边去看，就好像那是来那个波浪汹汹涌涌，三藩市的那个海岸看那个波浪啊，也蛮有意思。照我的印象里看头啊，比香港那个石澳那些浪什么大浪湾还要够气魄，因为它海面广宽，那个海浪涌来的也高也大。你看看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为神送礼物来的那种情形啊，的确是不得了，还要每天不住的在那里送礼物来，送到有一天那个建造会幕的工头就派人来向摩西说，要告诉百姓不要再送礼物来了，因为已经收下来的足足有余了，再送来也用不着了，也没处存放。还有那么圣经里头就记录，他说摩西就差遣人去告诉那个百姓，这样才拦住百姓不把礼物送来。还有那个这样这两个字，就是说你要一直去拦住他们，他们才停止为神送礼物。 当然在那一件事情上头，我们注意有一个历史发生在建造会幕以前。我们看到二十五章就只能记得这是启示的阶段，三十六章以后是建造的阶段。那么在那个建造的阶段开始以前，他们中间发生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拜金牛犊的事。那个拜金牛犊的事情就引出神要放弃这个以色列人，要用摩西的后裔来代替。那么摩西在神面前的祷告挽回了这一个，那也就是说神的恩典非常明显的在那一次带领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受恩典的感动的里头，哎呀，他们觉得神慈爱慈悲，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一再的愚昧背逆神，甚至到了今天我们拿金牛犊来代替他，这样的得罪他，他还是有这样丰盛的怜悯。他不是不彰显他的公义，他是在彰显他的公义，在他彰显他公义的时候，他还有这么丰盛的怜悯。这意味是实在是配，他们知道神是配，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神所要的都带到神那里去。那么这是头一点，让他们一在开始建造的时候是学习神是配，去认识神是配。那么另外在这一个地方也要学习甘心乐意，在我们的个人的经历里头，我们实在觉得好像这里有点矛盾。如果我们承认神是配，那当然是甘心乐意了。如果没有甘心乐意，那怎么能承认神是配呢？我们也许都能从自己身上看出这一个问题来。从理论上来说，你承认神是配，你上神所做一切都会甘心乐意，在理论上说来是这样。但事实上就给我们看到好像并不这样。我们知道神是配，但是要叫我们甘心乐意，好像还要经过许多的挣扎。理论是这样，实际却不是这样。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人的本质。那么从人堕落了以后，人的本质是只有自己。现在很不容易才承认神是配，但是实在的要在神面前献上礼物的时候呢，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我献上礼物给神，对我个人来说，对我所有的来说，是增加还是减少？是减少。你一看我所有的减少，你就觉得里面不那么甘心。我们这个生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总是盼望我所有的增加，都不喜欢我所有的减少。但是如今因为承认神是配，要为神献上礼物的时候，就带来一个结果，我所有的减少，这就发生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一出来，我们就不那么甘心乐意。我们说实在的话，如果有这一种矛盾的时候，我们还并不是真的认识神是配。如果只是就是理论上，在生命里并没有到了承认神是配的地步，所以一个真实到神是配的，在承认神是配的地步的人，他实在能甘心乐意。 我们要求神真是给我们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甘心乐意。那么神这样子的安排，为了是在以色列人的灵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建造。神在人中间一切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叫人注意外面。都是注意人在神面前那个实在的。所以在建造会幕这个事情上也没有例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读圣经读到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差遣先知拿单来对大卫说话的时候，那一段话的里边会不会叫我们感觉有一点又是矛盾的事实？神在那里说，你要为我建造什么殿宇给我居住？啊，右手天是我的脚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建造什么殿宇给我居住？好像神并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居所。而事实上在这里神说，你要为我造圣所，叫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是不是矛盾？不是矛盾。如果你从物质的角度来说，神实在不需要。大卫起义建造圣殿是因为觉得我住在王宫里，那么你尊荣那样华美，而神的月桂却在帐幕里，好像他叫神委屈了。大卫的心思说，我要盖一个高大荣耀华美的殿给神的约会，如果为这一个目的的话，神说我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盖什么殿宇给我来居住？但是如果说从人的面前那个属灵的这个实在来说的话，神是需要。神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人的心归向神，需要的是人承认神是配，需要的是人站在神的那一边，与神的心意调和，引出那个结果，神与人完全的调和，这一个是神需要。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地方，在建造会幕以前，神先说了那么许多的话，还没有说怎么建造，先说这些话，目的在什么地方？把人的心扭转过来，把人的心意 建立起来，把他们摆在一个准确的地位上，来接受神的计划。那么所以我们说，在神所要建造的属灵工程上，人的献上才是那一个建造的基础。没有人准确的献上，一切的建造都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只有人把自己交了出来，承认神是配，承认神的传递，承认神的管理，承认神是那个目的，这样那一个属灵的建造在神的面前就有根基，就有基础。这个属灵的基础是人的献上。为了这一个目的，神从几方面来说这个话。刚才我们说送礼物来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他说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底下这些。弟兄姊妹你注意，我所要收的就是这些，那个意思是怎么说？如果不是这些的话， 我就不能生。你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一些问题。我们献上给神，神还不要，我们肯献上一定是给神一个天大的面子，神还这么多的挑剔，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只要这些。如果我们从人的心思去看，当然难怪我们会发生这样的想法。但弟兄姊妹必须注意一件事情，神教建造会幕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是要住在人的中间。为什么有了会幕神就能住在人的中间？因为会幕是作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预表，把神的儿子的所事和他的所作来表明出来。神是明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能住在人的中间，完全是因着他儿子的所事和所作。那也就是笼统的来说，就是说神借着他儿子所造成的那个救赎的工作。没有救赎的工作，神与人的同住是没有条件，是不可能的。既然是这样，因此会幕所要表明的呢是什么？是神的儿子的所事和神儿子的所作。什么事情才能表明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作呢？人是不知道，所以神就来定规。神说要给我送的礼物就是这些，我所能收下来的就是这些。人的观念啊和神的想法常常有好大的距离。很简单的来说，我们看看这里你的礼物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金银铜，在金属这一方面来说，然后是一些那个线，各种颜色的线，然后是一些宝石，然后是一个木头，然后又是一些什么山羊毛、羊皮、海狗皮。从我们的想法来说，神的居所必须要用很名贵的材料，不够名贵的材料不够显出神的气派。现在许多人建造礼拜堂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想到人与神中间的一切关系不是建造在物质上。哎呀，因此比方说我吧，就是说神啊，你要这些东西，金属，金属是蛮名贵的，银子也算是贵金属，铜现在也很贵，但是这三样好像还没有白金贵。神自然要金要银要铜，我觉得这三样还不如白金，不如我也有一些白金，我不如把那些白金也拿来送给神做礼物。人的心意不能说是错，但是不准确。如果他说哎呀白金比这些好啊，拿去建造会幕吧，很可怜。我们拿到摩西那里去的时候，摩西就说某某人对不起，这个东西虽然好，但是这里用不着。我们看到那个木头的时候又也是造像木，是最坏的木头。 我们本会看的时候，我说反正就是不是名贵的木头就是了。哎，你说神的会幕要用木头，不用红木？我加州很多红木，台湾也不少红木啊。台湾那个阿里山上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神木啊，那是大，不是属于红木类，也就是山槐木啊，就是不用红木，不用山槐木，起码总得用其他的那个名贵的木头嘛，紫檀啊，坤甸啊，这些都好嘛，甚至就是一些那个稍微好一点的松木啊，都比这个皂角木好嘛。这个皂角木卑贱的很，坏的很，为什么要选这个呢？还有你说我家里有很多那个紫檀送来建造会幕，